因为今天是欢庆中秋，对吗？所以大家看到不同的人穿着中国风的这一个服装，那我相信大家在中秋节的期间呢，不管你的月饼上面或者呢灯笼上面呢，都会有这个图画。来，我们看一下什么图画呢？ 嫦娥奔月，所以应该听过这个故事，对吗？相传在远古的时代呢，天上突然出现了十个太阳，那这个太热了，烤烟烤整个大地，百姓无法生存。那有一个英雄叫后羿，他呢就射下了九粒太阳。 然后呢，命令那一粒要按时候来升起降落，所以因此呢，他拯救了人类。后来，西王母娘娘呢就赏赐给他一粒仙丹，然后呢，这是一个不死的药物，据说呢，一旦服下这仙丹呢，就会立刻飞往天上成仙。 那因为后羿舍不得他的妻子嫦娥，所以呢就把那粒仙丹留下没有服用，然后给后羿的妻子嫦娥保管。但后羿的徒弟呢叫做冯蒙，他就听见了后羿有这一个仙丹，因此趁后羿不在的时候呢，就进去他们的屋子里面，然后强行嫦娥把这个仙丹交出来。 结果，因为嫦娥怕这个仙丹给这个坏人吃了长生不死的话，那就作恶多端。因此呢，在情急之下，嫦娥就把这个仙丹吞下去了。结果呢，她就慢慢的飞向刚刚的佳音姐妹，她不是飞到台上，她是飞到天上。那因为 嫦娥也舍不得后羿，所以呢，不是在最高的层天，而是靠近地球比较近的月球上，居住。然后呢，后羿就为了思念妻子之情呢，每年中秋献这个生物，然后来怀念哀悼。所以今天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后羿的徒弟冯蒙就是看到了这个仙丹，引发一个贪婪，而导致后羿跟嫦娥分隔两地。那我们也要小心，因为贪婪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不小心 不但会伤害到人，甚至呢，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从大卫的生命当中来胜过诱惑，不看不该看的。让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第11章1到5节。 还有一些的经文。过了年，在列王出征的时候，大卫差派约押和他自己的臣仆以及以色列众军一同出征，他们歼灭了亚扪人，并且包围了拉巴。大卫却留在耶路撒冷。有一天近黄昏的时候，大卫从床上起来， 在王宫的平顶上散步，他从平顶上看见了一个妇人在洗澡，这妇人容貌美丽。大卫就派人去查问那妇人是谁，有人说这不就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吗？ 于是大卫差派使者去把她接来，她来到大卫那里，大卫就与她同房。那时她的月经刚得洁净，事后她就回家去了。后来那妇人怀了孕，就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我们再来看 第十四节，到了早晨，大卫就写了一封信给约押的信，交乌利亚亲手带去。他在信里写着说，要把乌利亚派到战斗最猛烈的前线去，然后你们就退到他后边，让他被击杀。还有多一个经文，二十四节说，那时射手就从城墙上射王的仆人，王的仆人中有些阵亡了，你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他因为眼目看了不该看的，而引起他的整个的私欲，而贪恋别人的妻，而欺骗、谎言，甚至设计谋害这个拔示巴的丈夫的一个忠臣呢，捍卫国家的人，而最终他也犯了杀人罪。所以这个大卫的故事警惕我们要如何胜过诱惑，不看不该看的。第一，就是要谨慎谨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谨慎谨守。他说，过了年，在列王出征的时候，大卫差遣了约押和自己的臣仆以及以色列众军一同出征，他们歼灭了亚门人，并且包围了拉巴，结果大卫却怎么样？留在耶路撒冷。众臣都出征去打敌人，而身为一国之君的大卫在哪里？他不在战场与众战士们 同在一起，反而在这个留在耶路撒冷。所以今天这整个谨慎谨守，若失去了，就有机会让敌人甚至魔鬼的诱惑呢产生。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大卫从一眼女人的洗澡过后，引发了私欲一连串的罪行，所以因此他犯了这个十诫里面的三诫，是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还有第三，不可贪恋人的妻，说不可贪人一切所有的，不管是财物或者人事物，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所以当先知拿单来指责他的罪的时候，大卫也在上帝的面前认罪了而赦免，但是呢，神却说你竟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因为你行这事是耶和华所看为恶的事。虽然大卫最终有悔改，但是呢，他因此整个刀剑不离他的家。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告诉你旁边的人说，要谨慎。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谨慎谨守，所以使到魔鬼没有任何的地步，因为缺乏警醒的心，就让敌人有机可乘。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本来一个因为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大卫睡到黄昏然后呢起来散步，睡迟不是一个问题，你散步也不是一个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他缺乏警醒。你知道这个整个经文之前呢告诉我们，大卫其实呢前面的几次征战呢他都有参与的，而且屡战屡胜。会不会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事事顺利，而且非常成功，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大的祝福，反而我们松懈了？他为什么不会参与这一次的征战？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他 应该想，好几次耶和华都帮助了我们，应该得胜不成问题。他觉得包赢的，所以给他的战士们去出战就可以了。然后他就自己在家啊放松清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导致他失败，甚至呢犯下不可饶恕的罪的主要因素。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相信我们都不想被魔鬼吞吃，对吗？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却成为魔鬼吞吃的对象。为什么？因为没有谨守，没有警醒，所以导致我们成为魔鬼吞吃的对象。而今天我们应该要时刻的保持我们的一个警戒的状态，不是让你很紧张，而是我们要事事能够完全的来提醒，使到这个主导文里面，我们不是门徒们要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求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其实呢，这经文里面的真正解释应该是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啊。所以每天我们带着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警惕的心，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圣灵引发我们能够有那一个警惕的心，使到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言语行为或者我们的任何的属灵的状态呢，都不会陷入魔鬼的诱惑当中。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试探是从魔鬼而来，试炼是从神而来，而有一些私欲呢，是从我们自己而来。所以我们要分辨到底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遭遇是从神而来的吗？还是从魔鬼而来？还是从自己的私欲而来？而我们知道的根源过后，我们就不会放纵我们自己，也不会迷糊过生活，而陷入在贪图情欲或者短暂的快乐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眼目的这个情欲当中能够警戒，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胜过眼目的情欲。 Amen。 今天话说回来，大卫的突然跌倒犯罪呢，他不是突然跌倒犯罪，而是缺乏警醒，才让魔鬼有机可乘。所以因此我们不要成为魔鬼所要吞吃的对象。再告诉你旁边的人说，要警醒。所以一个爱主敬虔的人，会不会是空闲无所事事的呢？我们不是对神火热，就是对世界火热，对吗？所以一个懒散的基督徒是不可能被上帝来使用，也可能最有可能被这个魔鬼来吞吃。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服侍主，我们能够读经祷告默想，甚至呢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不管是在教会主日或者呢是在小组当中来服侍，都是可以把握机会，然后呢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所以这个好的东西，美丽的事物，是我们都欣赏的，我们都喜欢的。但如果过度越界了，就有可能成为魔鬼要的诱惑的一个现象，一个陷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合乎神的这个心意的里面来 欣赏美好的事物，然后警戒我们的生命不堕入魔鬼的试探当中。赵用基牧师在2006年的一篇讲道当中，他就讲过他的小时候呢，他的冬天当中，他们的家人呢去捕猎野鸡的一个故事啊。他说捕猎这个野鸡不是用枪来射击野鸡，也不是用那个石头来打野鸡，而是什么呢？而是在那些豆子上面呢钻一个洞，然后呢把砒霜就是有毒的砒霜呢塞进那个豆子的洞里面，然后用米给它包围起来，然后呢就把它撒在那个森林的野地里面，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呢，这整个野鸡出现的地方他们就躲在旁边来观看那就这样子野鸡一群走来，然后他们就看看。其实刚开始呢他有一点的就是犹豫要不要吃，但是过后呢越看越好吃，所以呢就吃了一只野鸡吃了之后，好几只野鸡呢就怎么样跟着吃了，结果呢这个野鸡一只一只扑倒在地上，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鸡呢捡起来就拔毛，然后就烹饪煮了吃了。明明这个鸡呢会不会觉得这个野地根本不可能出现这些豆子的，他们即使是动物是知道的，但是为什么还是吃呢？因为看起来就是很好吃嘛所以呢就这样中毒而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诱惑而缺乏警惕的时候这个看起来是好吃的食物，但却是一个致命的毒素，诱惑的背后也是常常隐藏的一些杀害，就是魔鬼的诡计，他要杀害，他要抢夺，他要毁坏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就如同诗人在诗篇101篇里面第二节说，我要小心谨慎行正直的路，你什么时候才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在我的家中以正直的心行事，邪恶的事我都不摆在眼前，离开正路的人所做的事我都恨恶，绝不容这些沾染我。这是诗人的心愿，对吗？我们的心愿也是如此，我们要对神说，主啊，我要谨慎来行我基督徒行走天路的路。我们要时常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要单单的瞻仰他的荣美。所以因此我们要就是恨恶神所恨的，而喜悦神所喜悦的，不容这个罪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玷污我们的生命。 Amen。 最近在10月1号全球守护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所有的父母要怎么样呢？他说为了孩子的健康取消 Netflix。 有没有看 Netflix？ 有没有我们大人看没有问题，对吗？因为 Netflix 里面现在很多的影片呢都有不同的那个内容资讯。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啊，这个画面呢是在 Netflix 里面的儿童节目。你知道儿童节目它出现什么画面吗？这个就是其中的一部戏里面的画面。两个爸爸很开心的看到这个孩子跳舞，这个孩子是男的是女的？男的孩子穿女人的小女孩的芭蕾服跳舞， 两个爸爸跳舞的镜头。你知道为什么这玷污孩子们的心灵？这一个Netflix 的那些儿童节目呢，有一些是不适合在七岁以下看的节目，因为他们不能够分辨是非。所以呢，大人他们可能在国外合法，你要变成男生变成女生，你要你的孩子有自由的选择是 OK 的，但是七岁以下应该不允许有这样的画面出现。所以呢，他说这会污染孩子们的健康，正确的价值观受到模糊了。如果全球的电视都这样做，你觉得你的孩子不会认为我也可以这样做吗？所以马斯克他有一个儿子，因为受到社交媒体的一些资讯的影响，其实他的儿子已经变性了，变成那个女的，而且呢跟他敌对，也不信不照父亲的姓来信了，改了性别也改了姓了。所以他说为了孩子的健康，我们要警醒，所有的父母们必须要警醒，不让社交媒体各种污秽的这个讯息来动摇我们孩子们最初的那个选择，使到我们的孩子被保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已经在社会在全球文化的一些影响当中吗？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若我们不谨慎，然后没有杜绝这些不该出现的画面，保护我们的孩子，保护我们自己的灵命，那我们就会陷入魔鬼的吞吃当中，使到我们的生命产生不敬虔不敬畏的一些后果。所以求主来饶恕我们，求主也保守我们，不但是我们，还有我们的下一代。 Amen。不看不该看的，首先我们要谨慎谨守，第二我们要约束眼目。圣经提醒我们，许多罪的入口往往就是从我们的眼睛开始。马太福音第六章22-23节说，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全，全身都明亮；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都黑暗。如果里面的光变成了黑暗，这是多么的黑暗啊！所以我们知道，古代的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眼睛是被视为灵魂的窗口，也就是讲，我们的眼睛注视什么，我们就决定我们的生命是发出光来，还是陷入在黑暗当中。所以一个单纯敬畏上帝的人，这个心中是光明的，但是若是被世界的诱惑，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世界的诱惑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从世界而来，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因此呢，若我们的心被这个财富、名利、情欲占据，那我们的价值观就会被颠倒，良心就会迟钝，全人就陷入在黑暗当中。所以大卫的例子呢，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撒母耳记下11:2，有一天近黄昏的时候，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散步。他从平顶上看见一个妇人在洗澡，这妇人容貌美丽，在皇宫肯定是比平民的屋子高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人说，这个妇女不守妇道啊，为什么她洗澡没有遮盖她自己，让大卫有机可乘而陷入罪中。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责任，对吗？我们 不能够避免我们的眼睛看到什么，但我们可以避免不看，就是一看到不是罪嘛，但我们可以不看。你要做出这个选择。如果我们的眼睛是灵魂之窗，我们看不该看的，那我们就会陷入这罪中，就如同夏娃一样。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啊，这边有肉体的情欲啦，因为吃嘛，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啊，陷入了眼目的情欲，而且讨人喜欢啊，使人有智慧啊，智慧今生的骄傲，就摘下这果子来吃了。哇，夏娃就真的陷入这整个的最终的，因为果子看起来好看又好吃啊，一看再看，它不是一次的，而是看了之后，然后就陷入在最终。他不但吃了，然后又给了他在一起的丈夫也吃了。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女人是祸水？因为呢，夏娃犯罪了，也惹祸她的丈夫犯罪了，所以因此呢，都陷入眼目的情欲，不眼睛不受约束，就容易成为撒旦引人犯罪的一个破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睛是很重要的，我们看什么也是很重要。你知道美国在这个有一篇圣灵的杂志里面呢，曾经报道过美国有一个色情的戒赌中心啊。你知道我们有戒赌博的赌，有做戒这个毒品的，美国有戒色情的营的中心。他说这一些会来中心里面来戒色情的营的呢，这些人呢，就是每一天啊，每一天浏览过超过100个色情网站，而这一些人几乎他们的眼睛不看这些网站呢，是没有办法就受不了那个控制了。而这个中心规定说，如果你要进入我的中心来戒赌的话，借这个色情的毒的话，那么你每一天晚上10:30过后，必须要完全使用电视、手机、任何平板、的电脑，然后只有甘心接受这一条规定的人呢，他们不断的操练，有一段时间的警戒啊，约束他们的眼目，不看这些污秽他们的这个眼睛的画面呢，戒赌成功的例子呢就比较大，而能够成功出院的。今天我们的眼目要如何戒呢？我们每一天花多少时间在手机、电视还有平板电脑呢？你要猜一下吗？你要猜一下新加坡2024年的青少年12岁到19岁之间的，他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吗？来看一下，每天花8.5的小时来看电脑、电视或者手机。那我们来看细节，来看下一个 slide。 那一个细节呢，这根据CMA 的这个报道的就是大概有2小时42分，它是用在学习，然后呢用在娱乐花2小时，又用在社交媒体1.5小时，然后用在健身健康的1小时，还有 shopping 的1小时。那是青少年12到19岁的。那我们当中的女性们，可能你单单看这个 shopping 呢shopping 啦、淘宝啦，还有现在多一个拼多多，可能都超过1小时了那我听说有些人打游戏就打了2小时了 啊，追韩剧可能四个小时啊，啊，所以呢，其实你看的东西，你看的内容都有就是都有一些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来约束眼目？要看什么呢？我们这个系列里面，我们有在小组当中有讨论啊，真的很有帮助。因为呢，其中一个组员呢，他说呢，他怎么样来约束他的眼目在社交媒体？他会设时间给自己说，我要看一个小时，我就 set alarm 闹钟，叮，一个小时到了，哇，我应该放手了，不要再看了，有没有？你们有没有限时间？还是哎呀，输嘎输嘎了，哎，看我觉得看多少了，无所谓了，反正我一把年纪了。结果你看了不是一个问题，你陷入一个瘾呢，就是一个问题了啊。所以看圣经了没有？祷告了没有？有没有先做应该做的时候啊？所以约束我们的眼目啊，求主帮助我们。你知道有一次啊，我儿子啊，就很好奇的拿我的手机。你们会不会怕别人拿你的手机看你看过的资料？有没有资讯？都有资讯的，对吗？啊，你知道这个screen time， 你的电话里面会记录啊，你看了。一天花多少时间看这个活泼生命，或者圣经日日行365，还有看多少 YouTube 用在 Facebook 多少时间，你们知道吗？啊，有一次他看了之后，然后哇，他就很敬佩我，哇！妈咪，你一天里面花了两个小时在读经啊？他说：“哎呀，我20分钟都不到嘞。”然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手机可以记录你的时间。然后他说：“我要向你学习，我至少呢要花半个小时来读圣经，因为他说打 game 很多时间啊，看 YouTube 也很多时间，但是读圣经只有20分钟不到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我听说有组长教我们的弟兄姐妹怎样在 Facebook 里面呢设置时间，10:30过后整个关闭，你进不了啊，这样就可以约束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灵修习惯。有一个训狗师呢，他怎么样来训练那个狗能够专心听主人的话啊？你知道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他说训练过后主人也要试一下，哎，我送我的狗去给训练学校呢，他有没有听话啊？然后呢他就把做一个测验，他就把一块肉丢给狗，然后呢如果这一只狗呢他的眼睛一直注视啊这块肉的话，大部分呢他就是不会听主人的话，就把这个肉吃掉了啊。这个主人他就要测试，所以他就丢那块肉，然后告诉狗说不可以吃，不可以吃哦，狗狗不可以吃哦。然后呢你知道这只狗会怎么样吗？他看那个肉，看主人，主人说不可以吃哦，然后他一直注视那个主人，他就真的不会吃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约束我们的眼目。如果我们一直注视我们的主，一直眼目见天上国度的事，圣经圣灵的教导，那我们就不会陷入这个肉的诱惑当中，属世的诱惑，不管是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或眼目的情欲，我们就比较能够胜过这一切的诱惑。 Amen。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学习上个礼拜我们是从约瑟的故事里面学习到正面的例子，而这个礼拜我们是要从大卫负面的例子里面学习怎么样胜过诱惑。所以今天约瑟得胜了，因为他约束，因为你知道他的主人用眼目来诱惑他，然后甚至命令他跟我同睡吧，他都可以控制，而最终他逃离现场，他不受诱惑。但是大卫失败了，因为他就多看了一眼，结果呢他就失败。所以真正的自由不是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而是有能力不看那会使我们犯罪远离上帝的事。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属灵成熟的人，不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诱惑，而是我们有能力胜过诱惑。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能够从大卫的例子里面学习谨慎谨守是很重要，第二就是约束我们的眼目，第三是悬崖勒马。悬崖勒马，大家听过这句话吧？那你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有没有人知道？来啊，两块钱的牙滚毛去啊！知道悬崖勒马下面是来什么是？哇，给这个小朋友鼓励的掌声，来看一下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啊，肯定是奶奶告诉他的啊，很好。回头是岸，那个马奔驰在山崖上面，那如果一不小心没有把这个缰绳勒住的话，它就会跌落那个山崖下面，就会粉身碎骨。所以悬崖勒马之后要回头，不要再往罪中，不要陷入罪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大卫的生命就是他放纵他的情欲，他没有悬崖勒马但是最后拿单告诉他他犯罪的时候，他真的回头是岸了。所以最终大卫成为神心中是喜悦的人啊，所以一个愿意悔改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一章十一章第四节，于是大卫差遣使者去把他接来啊，看那女人很美丽，他就差遣使者把他接来，来到大卫那里，大卫就跟他同房了。而且那时月经刚得志，事后他回家去，但是那一次一夜情，女人就怀了孕，他就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如果大卫在犯下这奸淫罪之后，然后认错，向别示巴的丈夫认错，他就会止住犯下更大的错，但他选择掩盖罪行，而且呢陷害别示巴的丈夫乌利亚进入前线里面，结果呢他以为他暂时在沙场，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娶乌利亚的妻，他可以隐瞒大家，但却逃不过神的眼。他本可以悬崖勒马，意志继续犯错，但他没有谨慎，放纵情欲，导致最终的大错。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四、十五节说：“每一个人受试探，都是被自己的私欲所勾引诱惑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长成了。”就产生死亡。 所以这边雅各告诉我们，罪的形成呢，并不是外界来强迫我们犯错的，而是我们里面，因为里面开始有了私欲了，这一个欲望被挑动起来，然后呢，而犯下这个罪行来。所以，如果是贪心占据我们的心，那为了达到目标，我们就会抢人之物，我们会不择手段，可能用诱惑，可能用欺骗，甚至是用强行的方式欺诈啦、非法啦、暴力啊、不道德等事都干得出来所以这很明显的就是罪怀胎孕育长成的过程，所以从一个小错慢慢慢慢扩大变成大错，而最终导致无法挽回的悲剧。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乌利亚死了，就被大卫这样子的计谋，从一个看到想行动掩盖到最深的罪，所以呢就谋害了最忠心的臣仆乌利亚。所以难道在这过程当中没有机会悬崖勒马吗？为什么只有拿单能够讲出就是他的那个罪行呢？如果在整个犯罪的过程，因为他差派侍卫去这个别是巴的这个家中把他请来，然后甚至呢他的宰相约押他设计要把这个乌利亚派到前线，如果他的宰相可以制止然后劝诫大卫的话，那他可能就不会一错再错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身边要有正直的朋友重不重要？告诉你旁边的人说，要参加小组，要参加团契，因为呢我们不是孤单的一个人，是容易受诱惑的。 Amen。 所以有一群人呢，我们可以来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可以为他来代祷，而最终呢我们会避免陷入诱惑因为耶稣，即使耶稣也需要这个代祷者，所以呢他带三个最核心的门徒们一起去山上祷告，然后告诉门徒们说，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我们的心可以巩固，而我们心虽然愿意，但肉体却软弱。我们有一个心意要良善，要敬虔，但我们的肉体却是软弱的。所以这说明了属灵的同伴小组还有规律的生活很重要，因为你有来读经，因为你有来小组，你主日有来参加聚会，你就不会像大卫一样睡到黄昏现在有些多少的孩子睡到黄昏都可以了所以这是好的敬虔的活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胜过一切的诱惑。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其实大卫的生命即使这么糟糕，但最终他是成为上帝所心意的和神心意的人，是因为你看诗篇五十一章，没有在这边，你可以自己去看，当他犯罪了之后，拿单告诉他的罪行，他就认罪悔改了。所以这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会陷入试探当中，但是神是怜悯，他是慈爱的，他如果是我们回转，那么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也愿意来饶恕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能够恢复神的心意，而使我们的生命有第二次 的机会。所以当你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是神所心意的人， Amen。 所以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很感动的就是，我有跟大家讲过查理科克，这个领袖，被枪杀过后，凶手在33个小时能够被，就是请逮归案呢，是因为他的父亲。本来他打算算了，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能隐藏就隐藏，或者呢，他宁可自杀都不愿意自首。但是这位父亲，泰勒·罗宾逊的父亲呢，他就邀请一个牧师来告诉他的儿子说：“你悬崖勒马吧，你把自己交给警方吧。”所以这样一个父亲能够劝导孩子能够回头是岸，是我们应该要来学习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也邀请我们的敬拜团上来预备，让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些的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可能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把我们的心交托给耶稣。今天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靠着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诱惑。当然我们要有警惕的心，我们要有约束的行动，而最终是因为上帝帮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适可而止的。因为我们有听到很多的见证，当我们看戏看太多，我们花时间太多在俗世上，当我们购物供物购太多，结果呢适可而止了，是圣灵在里面提醒我们。如果你今天还没有接受主，你要把你的心归给主，让圣灵来引导我们，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把眼目转向耶稣，胜过世界的诱惑，一切所有不该看的，我们都有能力来拒绝。如果这是你的话，让我们大家低头盖眼睛。如果这是你的话，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你愿意领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跟救主，你就跟着我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接纳我，
接纳我
成为你的孩子，
成为你的孩子。
我愿意，
我愿意
接受你耶稣，
接受耶稣
成为我生命的主和救主，
成为我生命的主和救主。
我承认，
我承认
我有限，
我有限，
我有过犯，
我有过犯。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我领受耶稣，
我领受耶稣
罪得赦免，
罪得赦免。
天国的门为我打开，
天国的门为我打开。
我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成为上帝的儿女。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是的，恭喜你，如果你刚刚跟着我做出这个祷告，那么你今天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喜悦你，也能够帮助你来胜过罪的诱惑，还有圣灵的能力能够加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能够在试炼试探当中能够有一个出路，使到我们能够得胜。